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四章的六到十二节和最后两节，该隐杀死了亚伯，他自己也受到了神的诅咒。有部分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疑惑，福音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但是这里确确实实地说神会诅咒人，会降灾祸给人呢。在圣经中其实不乏有关神诅咒人的经文，不久我们就会看到神用一场大洪水消灭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所以毋庸置疑，神会诅咒人，甚至有时候是很多很多的人。在申命记的结尾，摩西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今天所告诉你们让你们做的事，神一定会诅咒你们。而以色列人最终也确实受到了神的诅咒。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占领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把以色列贵族掳走，发配到巴比伦去生活。不光在旧约中有诅咒，在马太福音23章中，耶稣说，虚伪的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这一般也被称作耶稣的八个诅咒，与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对应。所以说神从来不诅咒人的讲法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神真的会用灾祸疾病来诅咒他自己的孩子吗？连我们人都不会这样做，难道神真的会这样吗？我们上一次讲了圣经的首次提及原则，在圣经中第一个被神诅咒的人就是该隐，所以理解神对该隐的诅咒就能帮我们找到这问题的答案。有人说，不对呀，神在第三章中不是诅咒了亚当吗？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误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神两次提到了诅咒这个词，一次是针对撒旦的，一次是针对大地的。神说，为了亚当的缘故，大地要受到诅咒，受诅咒的是大地而不是亚当。神对亚当和夏娃宣告的是亚当和夏娃自以为意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宣告的是神会如何让他们得到救赎。所以教会传统中通常把第三章中神的诅咒称为神与亚当所立的约。相反，在创世纪第四章中，神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这次被诅咒的不是大地，而是该隐。但神诅咒该隐不单单是为了该隐杀死他弟弟的行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要从该隐杀死亚伯背后的属灵征战说起。自从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神对撒旦说，女人的种子会打破他的头，撒旦就没有停止过想阻挠神的计划，破坏女人种子的降生，破坏耶稣的降生。从该隐杀死亚伯，到埃及法老要杀死所有的以色列男婴，到希律王要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撒旦又离不开人。我们说过，撒旦没什么别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骗人去为他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彼得说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他吞吃。如果你能常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安息，魔鬼就拿你没有办法。但如果你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自我成就的人，他就会来吞吃你。该隐就是魔鬼理想的吞吃对象。所以神告诫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在希伯来文里，伏这个词是 robus， 描写的是一只猛兽低下身子伏在草丛中，随时准备捕杀猎物的样子。神说，如果你像亚伯一样高举神的羔羊， 你就会得到悦纳。你如果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罪就会等在你的门口，准备吞吃你。该隐没有听神的忠告，他成为了第一个为魔鬼去杀人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中，圣经称该隐为属于魔鬼的人。约翰一书三章写道，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的，他又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行魔鬼的事，而他弟弟是公义的。该隐就是神在第三章中诅咒魔鬼的时候说的魔鬼的种子。魔鬼的种子不是按照血统来分的，而是按照思维模式去分的。该隐是第一个明明知道神的存在，还硬要去拒绝神的恩典，一定要自以为是，结果甘心做了魔鬼的打手的人。这就是魔鬼的种子。还记得吗？神说魔鬼的种子会与女人的种子为仇。当有人甘愿去做魔鬼的种子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再施恩典给他了，因为施恩给魔鬼的种子就是伤害女人的种子，就是去破坏神对人类救赎的计划。从该隐开始，神第一次把人分成属神的和属魔鬼的区别对待，神毫不犹豫地诅咒了该隐。神诅咒的是魔鬼的种子，是破坏神的救赎计划的人，是被魔鬼辖制的人，是为魔鬼做事的人。事实上，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得更清楚。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那些祝福你的人，诅咒那些咒诅你的人，世上万族必因你而蒙福。神说，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都会受到我的祝福，凡是诅咒亚伯拉罕的都会受到我的诅咒。这承诺不只是给亚伯拉罕个人的，这承诺是给所有继承亚伯拉罕信仰的。因为女人的种子要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后代而出，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个重要的计划，神对走在他命定中的人有伟大的计划。今天神对你也同样有伟大的计划，就像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神要通过他成就什么一样，你今天也不知道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神要我来告诉你，你不知道不代表你不重要，你不知道不代表你要成就的不伟大。其实你可以从魔鬼对你的反应看出你对神有多重要。如果魔鬼在地狱里每天想着怎么对付你，如果魔鬼从地狱深处伸出魔爪要陷害你，如果魔鬼驱使他的种子们来仇视你，你就可以知道神要大大的使用你，神要大大的高举你。只要走在神的命定里，凡祝福你的神都会祝福，凡诅咒你的神都会诅咒。这世界上注定有很多人都会因你而蒙福。一旦你走进神的命定里，一旦你成为神的孩子，你就得到神亲自的保护。我们后面会讲到，在创世纪二十章中，亚伯拉罕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妹，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不明所以把撒拉娶回宫里。如果单看行为，错的明明是亚伯拉罕，可是神诅咒了亚比米勒。神对亚比米勒说，你的死期到了，但同时神也承认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神诅咒亚比米勒的原因不是因为亚比米勒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亚比米勒不守律法，而是因为亚比米勒在属灵的征战中威胁到了亚伯拉罕所肩负的使命，威胁到了神要通过亚伯拉罕去成就的旨意。亚比米勒就成为了魔鬼的种子，替魔鬼做事的人就会受到神的诅咒。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诅咒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对犹太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耶稣还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耶稣告诉犹太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不管你们自己知不知道，事实上你们都是魔鬼的种子，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反对神的旨意的系统，这系统黑暗邪恶，影响着世界上人的行为，伤害着人类。所以不管我们经历多少战争，花费多少财富，这世界仍然充满灾难死亡，因为世界的征战背后是属灵的征战，这才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争论的最本质的东西。耶稣说，在这场征战中只有两方，每个人或者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罪的奴隶。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儿子，神是他的父亲，他是神的家庭中的一员。如果他是罪的奴隶，魔鬼是他的父亲，他就是魔鬼家庭中的一员。在神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儿子，在魔鬼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奴隶。神给孩子们祝福，魔鬼给奴隶们苦难。神给孩子们生命，魔鬼给奴隶们死亡。神给孩子们真理，魔鬼给奴隶们欺骗。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否则你就会沦为魔鬼的奴隶。因为对付魔鬼的谎言，只有耶稣的宝血最有效力。诗篇说，耶和华必救赎他的仆人，投靠他的人必不被定罪。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位，谁就有永生，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罗马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放弃自以为意，以耶稣的救赎为意，像亚伯一样高举神的羔羊，高举耶稣的宝血，神就已经宽恕了你所有的罪，你就是亚伯拉罕的传人，神的孩子，神绝不会诅咒你，神给亚伯拉罕的承诺就会加在你的身上，凡祝福你的都会被祝福，凡诅咒你的都会被诅咒，这就是耶稣完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箴言中说，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记住，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更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善恶。所以恶人就是被魔鬼驱使的人，义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与人的矛盾，人与人的争斗，人与人的误解，都来自于魔鬼。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也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之间有完全和谐的关系。今天有多少夫妻能有这样的关系呢？能够从来不吵架，不拌嘴，不相互猜疑呢？当魔鬼的谎言插进了两个人中间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就不再互相信任，他们不再愿意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弱点，开始相互埋怨，相互指责。夫妻之间如果三天两头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多半是受害于自以为意。人忍不住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的决定，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自己才是受害者，证明自己才站在道理上，证明自己才是善的，才是义的。自以为意不是自己要去做到神的标准，而是要让别人承认自己的义。人有时候就像该隐一样矛盾，一方面受不了神不接受他为公义，另一方面又在心里盘算杀人的诡计。自以为意从来不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好，只是让我们更会找借口把自己标榜为义，这就是法利赛人所擅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希望我们自以为意，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是无依无靠的，要完全靠自己，更不希望我们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所以也要过自私的生活。耶稣说，神给我们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而这两条只有把神放在世界的中心才做得到。 只有看到神对我们自己无条件的大爱，知道自己有天父阿爸照顾我们一生，我们才有力量去真正的爱神和爱人。而这种深深体会到神的恩惠和看顾的状态，就是耶稣所说的平安。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刻，天使们高唱，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赐恩典的人。耶稣来就是为了把平安带给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和看护之中永远夺不走，让我们再也不用为明天担忧的平安。这平安中完全没有诅咒。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即使是诅咒，神也总是留有余地，希望人能回转向他。经上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看哪，今日你赶逐我离开这地，我就不见你的面。我在地上流离失所，遇见我的都要杀我。耶和华对该隐说，绝不会这样，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遇见他的人击杀他。在神发下大洪水之前，神给挪亚的任务不只是造船，神也让挪亚去传道，叫魔鬼的种子们回转。神给了他们120年。神对魔鬼的种子都能这样，你为什么会觉得神不会在你的120年里给你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呢？不管你今天的处境如何，在你的120年里，神会给你一次次的机会，神会给你一次次机会去爱，神会给你一次次机会去开心喜乐，神会给你一次次机会去得到内心的满足，神会给你一次次机会去成就他为你设计的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愿神给你一颗高举耶稣的心，一颗以神为中心的心，让你成为神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愿神带领你，让你一步步跟随他，让你生活在他的宠爱之中，让你一生平安、喜乐、富足、健康，让你凡事兴盛。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